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眼看着过年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近了，这喜庆的氛围呢是越来越浓厚了。说到过年呢，家里边除了说买张车票赶紧回家过年，一家人团聚备点年货之外，其实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
什么东西？
就是过年呢，家家户户啊，我觉得按现在的家庭条件都买得起，买点鲜花装点一下家庭，因为呢，用鲜花装点居室啊，其实不是现代人专利，古代人也是这样。
嗯，
过年过节的时候，鲜花销量是非常的畅销，
哦，
对吧？所以家里边呢有点喜庆的氛围。有人说了，现在我去玉泉营，对吧？那是花香嘛，玉泉营花卉市场，到那儿就端，因为全都分池大棚培育出的花，
嗯，
可以说呢，一年四季各种花都有。有人说了，那古代，或者说老北京那个时候过年的时候家里也能摆鲜花吗？咱知道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里边有这个绢花，对吧？
嗯，
最有名的呢是花金。为什么呢？人家本家姓金，可以拿这个丝绸啊做出的花朵呀，跟这个真花是一模一样的。
哇塞，
但你说这个花鲜花那时候有没有呢？跟各位说，那时候过年过节呀也是富户人家，起码是小康人家，这穷苦百姓可是买不起的。过年过节一样是买点鲜花来布置自己的居室。
那时候大冬天呢，
一样啊，对吧？咱以前讲过花冻子这个词儿，所以今天呢咱就讲一讲跟花有关的话题。
好，
为什么呢？该过年了。首先说一说的花，北京最有名的地方在哪儿？那肯定是花乡。在哪儿呢？玉泉营。玉泉营在北京属哪个区呢？在北京属丰台区。所以呢咱先从这丰台开始讲起。
好，
说为什么这花乡会出现在丰台区呢？首先这丰台得名就很有意思。为什么叫丰台？咱们参考清代的日下旧闻考，里边呢记载了这么几种说法，说丰台名字的由来。第一个说呢，说丰台啊是金代，金代北京城呢是金中都，对吧？这金中都南边的正门呢叫丰仪门啊，这个南正门在哪儿呢？大概来说呀，在现在北京西二环附近。因为它整个中轴线呢偏于西二环。这丰仪门外头呢有一个拜交台，那么丰台呢就是丰仪门外拜交台，所以简称叫丰台。这么一个得名。这是日下旧闻考记载的丰台第一个得名。那么第二个得名呢，就是今天呢玉渊门外草桥这一带啊有这个金朝的别墅群。
别墅，
因为辽金元明清啊，可以说历朝历代家里边有家底儿的殷实的，这些文人雅士也好，或者说呢富商也好，他喜欢在北京的近郊建一些他的别墅群。咱别的不说，现在咱们去中关村那个地方有一个饭馆，一看是一个四合院。这饭馆的占地是哪儿呢？是当年同仁堂岳家他们家在中关村建的别墅。人家没事呢去那儿，因为当时中关村呢那地方是泉水遍地，花木扶疏，在那儿建一个。咱看大宅门里边也有这个体现，说白七爷要建一个花园，结果被那个太监大总管给坑了不少的钱。这个呢其实是事实，那地方现在还能找得到。所以你看呢，历朝历代都有这个风俗。那么有史确切记载的呢，说元朝的御史姓韩，韩御史就在丰台这个地方建了一个远丰台。远就是遥远的远
啊，
丰呢就是清风徐来的丰，
远丰台。
远丰台说白了就是他的别墅。就好比说甄嬛传里边果郡王的清凉台，其实是一个意思，自己建的这么一个别墅。那么史料上呢就有说，今之丰台遗迹，远丰台之遗址。那么说白了呢，说这个古文翻译成现代化就是，我们怀疑今天的丰台就是当年那个别墅远丰台的简称，去掉远丰台。但是呢把那个清风徐来的风改成了丰收的丰。然后呢明朝这个地方啊就出现了村落，那个时候呢叫丰台村。等到这个清朝的时候，那个丰就变了，就变成丰收的丰了，叫丰台镇。所以呢都是因为那个别墅群诞生了丰台。第三个说法呢认为是元代的亭台楼阁呀园林呐，这个地方特别的多。而且这个地方呢当时花房特别的多。何为花房呢？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温室大棚，特别的多。所以呢因为它很丰富，取这个丰， 哎，那么台呢，就是指这个地方亭台楼阁甚多，封台，
这么取名。
那么日下旧闻考呢，记载了三个封台得名的由来。
嗯，
所以咱把这地方确定了，哎，咱就知道为什么这地方呢会有花香。但是这还没解释呢啊。
嗯，
关于封台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唯美的传说，说当时呢金章宗给封台赐名。有一天呢，金章宗在自己的宫殿里边，那是金朝嘛，金中都，在自己的宫殿里边，在那儿饮酒作乐，喝着喝着喝美了，上头了，
嗯，
就睡过去了。在睡梦当中，就发现呢，来了好几个呀，风摆荷叶、身材窈窕的女生啊，过来给他跳舞。
哎呦，
这并非是人间的呀，这应该是天上的仙女啊，
飞天。
哎，这样呢，一曲舞罢之后啊，就把这金章宗拉着就出了宫殿了。他就随着这帮女的往外走，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花木扶疏的这么一个野外。
嗯，
然后呢，这几个女孩啊，这个叩拜在地，说呢，
嗯，
皇上，希望您呢能满足我们一个愿望。
什么？
说什么愿望呢？说您能不能把这个地方赐名叫封台？
哦，
说，啊，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啊？说就是咱们金中都南门封仪门外这个地方，
嗯，
能不能赐名为封台？皇上高兴了，说好，赐名为封台。等他醒了之后呢，这个梦啊依稀还记得。
嗯，
说梦里边呢，我已经许诺仙人了，
嗯，
咱不能够出尔反尔，于是叫来大臣说，跟你说一事儿啊，
嗯，
把这封仪门外这个地方给我取名叫封台。
嗯，
然后呢一想，那几个姑娘风摆荷叶的跟花仙似的，说这个呀，你们这地方以后啊给我广植花木，从此呢这地方啊这个种花的产业就慢慢的兴盛起来了。
哦，
这是民间的一个传说，
金朝的花仙子的故事。
哎，这是一个传说，但是史料记载呢，金代这个地方确实已经有开始种花的了。
哦，
啊，一直延续到说清朝，一直到现在都有种花的，所以它的历史呢有几百年的历史。丰台种花的历史，这
说明丰台从一开始这个种花就有这个流传了。
嗯
嗯，
而且呢，从史料上看呢，丰台这地名一出现，上溯到金代800多年历史，北京城呢这大量花卉啊都是来自丰台的，尤其是丰台两个地方很有名，黄土岗、草桥。
啊，
所以大家啊坐车的时候，待会儿咱们再讲丰台，你会发现花乡这一带。坐车的时候，很多地名、车站名到现在还留下来了。
哦，
哎，说草桥这一带呢，不但是花木多，而且在古代，能古到什么时候呢？起码在金代开始，四季花香。
这么早？
因为这地方呢，一年四季都能种花，所以按科学来讲，它为什么叫花香呢？因为四季都有花香。
哦，
哎，所以说它是一个种植花朵草木的乡呢，就是故乡的意思。
嗯，
这么一个聚集地。
嗯，
所以这地方得名叫花乡。那么明清时期啊，这花乡呢可以算是京畿重地，就是离京城非常近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可不是吗？现在花乡就算是北京啊，
对，
但以前花乡是出了北京城的，
嗯，
算京畿之地。等到了1952年的时候，北京城呢这个南部的行政区在规划的时候，正式把这个丰台镇改名叫丰台区，就咱们现在说的这个丰台区。您看丰台区有了，这花香是怎么来的呢？咱们也刚才啊大概给您解释了一下，这花香有它的进展。
嗯，
这个进展呢就是说它什么时候开始种什么花，到什么时候开始最繁盛呢？说这丰台种花的历史啊，最早刚才说追溯到这个金代。咱看这个清朝人呢，李汝珍就有一个诗，说什么呢？叫丰仪门外丰台路，花旦平明进入城。咱解释一下，说丰仪门外丰台路，就说白了呢，出了丰仪门到了丰台这块地方，你能看到什么呀？大量种花的农户。
哦，
花旦平明进入城，这什么意思？就是花旦就是挑着，这个担呢就扁的那个担。
哦，
挑着扁的卖花的。因为那时候卖花的呀，它不像现在说你能够在那儿扎起一个花卉市场，咱都开车去那儿买。
哦，
你卖花得进城去卖，
自己挑着去，
所以得挑着去。
哦，
或者呢您卖的多呢，您推了一牌子车去。
哦，
哎，叫花旦平民进入城。平民呢就是早上起来天刚亮，
嗯，
你发现天刚亮城门大开，花乡的这帮农民人家挑着担子里边搁着花，就全都趋之若鹜的来到北京城里边，就开始卖花来了。
嗯，
哎，所以说你看这是他说到的当时那个朝代。等到了这个元朝灭了金朝之后，这地方改叫元大都，并且呢重新规划这个元大都城。 然后啊，元朝的一些个士大夫啊、文人雅士啊，在今天丰台一带就开始修建这个别墅花园。
哦，
为什么呢？陶冶情操啊，在这儿会友啊、
嗯、
宴饮呢、啊。所以呢，他们在这儿修建别墅，可有一点，
怎么了？
他也是间接带动了当地的花木产业。
明白了，他们有钱。
对，你修建别墅不可能不装点。而且呢、
哦、
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就在花乡建了一别墅、
嗯、
那我这别墅院子里边用的花木肯定是花乡来吧。
嗯，
所以说呢就间接带动了他这地方的花木产业。
哦，
你看这是到了元朝。那么呢转眼间说到了明代，明代的花乡有什么样呢？咱们在这儿稍微拴一扣子，到了十五了、
嗯、
咱们进段路况回来接着分享老北京卖花过年。
好，一会儿马上接着聊。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买盆鲜花过大年。先说这个鲜花从哪买呢？花乡。
嗯，
这转眼到了明代，当地这个花木产业就更加的繁盛了。咱们看明代的《春明梦余录》里边是怎么写的，说今右安门外西南泉源涌出。各位您看看那个时候这地方好多泉水涌出，就好像现在咱说这海淀区人民大学附近一样，当时也是、
哦、
哎，特别多的泉水、
哦、
泉源涌出，水源非常的好。
嗯，
为草桥河。这个泉源涌出之后呢，汇聚成什么河呢？汇聚成了草桥河、
哦、
然后呢接连丰台为京师养花之所。那么你看明代的时候都说这地方是北京城最有名的养花的这么一个地方，
泉水浇花。
哎，这是明代。等到了清代呢，其实清代跟明代啊在北京规划上差不多少。
嗯，
但明代呢日下旧文考就记载的非常详细了。
嗯，
说这个清代日下旧文考记载的非常详细了，说这个时候北京丰台花乡是什么一个景象呢？说丰台种花人都种木为花匠，就是说呢丰台这帮人呢，京都里边的人把他们视为花匠。
哦，
这花匠不得了，第一呢是自己种花可以卖，第二一个很多花把式，
花把式
可也是集中在这儿的。就说白了、
哦、
大户人家人家要养花，这花非常之贵。
哦、
各位你想现在这花啊可能不值钱，大量培育，但是现在也有值钱的花、
嗯、
据说一盆兰花上好的几万块钱。
嗯，
你敢养吗？你养死了本家让你赔，王小宁赔吧，五万块钱。所以说必须得找那个行家。哎，让他们来养、
哦、
这些人呢就称为花把式。
他们非常懂这个花，
他一定得是，说白了他一定得是花农、
哦、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农科院。
嗯，
所以花农肯定是一把手，人家是实践总结的经验。
嗯，
对吧，是为花匠。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
嗯、
你看每月这三个日子都是逢三的日子，以车载杂花至槐树斜街试之。
嗯，
拿这个车呀在杂花，就是种类繁多的花，什么种类都有。
嗯，
干嘛呢？至槐树斜街试之，这地方形成了一个市场。这槐树斜街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咱说宣武医院不太远
哦，
那片地方，拿车推着各种各样的花，在这儿摆摊卖花，形成了一个市场花市。
哦，
哎，这是清朝的时候，桃有白者，李有红者，杏有千叶者。这说的都是花的种类，
嗯，
这叶子的颜色，然后呢，所价横幅十倍，你看看，所价横幅十倍，
横幅什么意思？
就是一定要涨，
哦，
幅就是涨幅的意思，这盆花要涨幅十倍才卖你，
哇，
因为他卖的是功夫钱，
哦、
哎，他确实培育不易，那会儿比现在培育花还难得多，科技手段比较低，
嗯，
哎，后边说什么呢？说日叠则虽不得善价亦受之。日叠，叠就是夕阳西下。
嗯，
怎么解释？
就是太阳落山了，快收市了、
哎、
收摊了，就便宜点卖了。
对，这个价格呢卖不上去也得给它卖了，因为你再拿回去啊、
嗯、
这个路途上折腾这花受不了，卖出去呢、
嗯、
钱就搂回来了、
嗯、
而且前边卖的花呢已经挣够了。
嗯，
包括这个清代有一个《红雪姻缘图记》，这书特别的好，《红雪姻缘图记》可以说详细记载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历史变迁、城市构造。
哇！
前两天我去砖塔小院
啊，
人家掌柜的给我推荐了一套，就是《宣南红雪姻缘图记》，他专门讲宣南的，可以说把宣南所有的地方细枝末节，任何一个胡同里有过一个什么小小的名人故居，都写得非常详细。
哇塞！
可以说这是地毯式搜索北京的一个好书，但一般人不会买，为什么？这一套书大概得将近三四百块钱。
哦，
所以他只有说 发烧友或者做专业研究的才会存这么一套，因为价格很贵，
哦，
是吧？它里边写到说什么呢？说丰台为养花之所，培花木四时不绝。
嗯，
所以你看，当时北京城一年四季卖的花，大多出在黄土岗跟草桥这一带。
嗯，
而且农历的四五月间呢，大量的花木上市。所以说呢，有这个记载说，每晨千百散入东门，千百成千上百的花农挑着担子推着车散入东门。都门就是呢，从这个城门进来，在京都里边各个地方
到处卖。
所以你看，都是从这儿起家的。
哦，
那么这花香啊，那时候呢，虽然说有温室大棚，但是呢，也得考量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季节呀，种什么花比较合适。
哦，对，
哎，虽然说冬天呢，说百花不开也未见得，天冷的时候呢，梅花还能开。
嗯，
我记得去年一场大雪过后，香山那腊梅就已经竞相开放了。
嗯，
进了香山那个门之后，哎，就是挨着碧云寺不远。
嗯，
进了那门之后，好多人在那照相，离那个花丛啊，大概能离个五六米，就能已经闻见这花香了。
哇，
你看那枝头还挂着白雪，它已经开了。
嗯，
所以这适合冬天开。所以花农们也会在想，说我什么季节种什么花呢？当时北京市面上供应的花也是分季节的。
嗯，
说这个春天呢有什么呀？有梅，梅花一直能开到初春。
嗯
啊，有梅花、山茶花、水仙花、探春花，这是说了乍暖还寒的时候卖的是这些花
啊。
然后仲春之际呢，就已经到了咱老百姓穿着汗衫就可以上街了。
嗯，
仲春之际有什么呀？桃啊、李啊、海棠啊、丁香啊。
哎呦，
哎，等到季春之际，就是春末，都已经开始正中午开始穿半袖了。
嗯，
已经快立夏了。这个时候呢，牡丹花啊、芍药花啊这些花开始出来了。
嗯，
等到正经入夏之后呢，什么石榴花啊开始卖了。
嗯，
所以说呢，古代有人称什么呢？燕地苦寒，江南群芳不易得。说这个北方地区啊，天气冷，
嗯，
啊，这个南方好多花啊，你这个地方根本就见不到啊。但是呢，说南花北养，花木四时不绝。你说挪在这儿养呢，在花乡就能够实现这个
啊，
哦。这个确实，即便是实现了，咱也不得不说啊，在南方的很多花在北京确实难以成活或者见不着。
对，水土的问题还是怎么着的？
跟水土气候都有关系。昆明去过吗？
嗯，没有。
昆明是中国最大的鲜花港，
哦，
我去那个地方啊，非常的壮观，就是鲜花销售可以是全中国大部分鲜花销售，
哦，
全都是从那儿当天发的鲜花。昆明，
哦，
他那地方的买卖做成什么地步了呢？他那儿的姑娘弄花啊，这一箱子怕得贴上贴上标签，不干胶的标签，怕贴在箱子上，这个发往北京，那是河南的，这是河北的。
嗯，
他那标签呢是一大溜一长串，这一长串比如说有20个不干胶的标签，
嗯，
列一个贴一个，列一个贴一个。他们什么样呢？把这一长溜的不干净的标签别的裤腰带上，
啊，
跟那个夏威夷草裙似的，一圈
啊，
都是纸条子，
嗯，
在腰上找，这儿贴一个，啪贴这个，这儿贴一个，啪贴那个，就一天这么多标签贴完了，
哇，
你知道吧？
卖这么多，
每天是非常的大量的往外出，
嗯。
然后咱们再说这个丰台，丰台说种花最有名的，史料上记载说什么呢？说这个还是这个《红雪姻缘图记》里边说，丰台啊，前后18村全干土，有18个村子全干土，水质好，土质好，
哦，
养花最宜，故居民多以养花为业，而花中以芍药为最佳。这18个村子里边，这儿的老百姓都是以养花为主，养的芍药花最好。
哦，
那么这18个村，有人说了，哪18个村呢？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我一说这个。您即便丰台您不是当地居民，您坐300路您都能路过好几站
啊。
分别有什么呢？咱都知道，柳村
啊，
管头，
嗯，
这个刘村，
嗯，
季家庙、张家路、黄土岗、马家楼、玉泉营、镇国寺、钟鼎村、造假村、铁匠营、万全寺、丰台、史家寺，
哦，好几个都熟，
全都是汽车的站名。
对，
所以你看这地方现在村没了，那就是说建楼盘了，
对，
但是这些村名还在。
哦，
那么说18村是这18村，也有人说呢，说这不是，是什么呢？说这地方好多村子都是种花的这个专业村，
嗯，
所以呢，18是一个泛指。
哦，
哎，就跟什么前门楼的9丈9，它不是9丈9，泛指。
哦，
对吧？一是银河落九天，泛指。
嗯，
所以他说这地方就全是种花的。那么这地方呢，种花，第一是他们的支柱产业，
嗯，
第二呢，古人各行各业 都有自己的护佑神，
护佑神
得护着我这行业呀，说白了就跟祖师爷似的。
那这花不可能拜关公吧？
花肯定不拜关公，你怎么想到那儿去呢？这关公跟花有什么关系呢？
啊，
花有花神，
花神是？
对呀、
啊，是个人吗？
我们在看蒲松龄老先生的《聊斋》里都有啊，花神专门有一张花神。
哦，
这花神呢，据记载也叫花姑，《淮南子》当中就有记载。
哦，
说这个人呢是掌握什么呢？不能说人，这个神仙掌握什么呢？
嗯，
掌握四时花开，什么季节该什么花开。
嗯
嗯，就是什么花开，他掌握这个，并且呢还有细分十二花神。这十二花神呢是按十二个月来排的，有十二位、
哦、这样的，
哎，各管一个月，这总头呢就管着四季花开。
哦，
哎，并且说这花神呢不得了，这花神是一个史料记载很有意思，什么样的人呢？年逾八十，少女面貌
啊，
花神嘛自然是不会老的嘛，就是八九十的一老太太了，
特别会保养，
跟十六七的小姑娘一样。
嗯，
所以这么一花神，当时这个地方呢，就是咱说的丰台这个花乡附近呢，
嗯，
有两座花神庙，就求得这个神仙保佑。一个在镇国寺村，这镇国寺现在地名还在，
嗯，
就是马家楼到玉泉营，哎，从完往北半路上看到东边有一个镇国寺，哎、
嗯，
这地方有一个，一座呢在下家胡同，下家胡同，咱们坐103呢。咱们坐三百路啊，都能路过下家胡同。
嗯，
哎，那么当时呢说，这个下家胡同这花神庙还是行业协会的所在地。
哦，
就那个地方也有行业协会，在古代
啊、
哦，这行业协会呢各个不一样。比如说那个陶然亭有这个什么的梨园行的行业协会，
嗯，
这花乡有这个花木行业的行业协会。
哦，
它是干嘛的呢？说白了就是大家商量一个事儿，去哪儿商量呢？对吧，咱们就来到这个庙里边，花神庙里边来商量。
嗯，
包括说咱们这工会里边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嗯，
哎，都得听听各方意见，咱们来这个地方，对吧、
哦、
那同仁堂他们是属于药铺，那全北京药铺在哪儿呢？肯定是药王庙。
嗯，
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他们的行业协会。那么在明朝的燕都游览志里边也记载说什么呢？草桥种水所归，种水田者自以为利。还是说这地方啊，
嗯，
水特别的丰沛，种水田者自以为利，就说白了这地方种地种粮食不少挣钱
啊、哦、
十里居民皆视花为业，视呢就是移栽种植花木为业。那你想种花这个经济作物，那可比那种粮食的经济作物可更来钱。
对，
并且这个地方又适合，有莲池相闻数里，大家想想那个景象，夏天的时候有莲池、莲花池，香闻数里。夏天小微风一吹，几里地之外都能闻见荷花的香气。
怪不得你说那些文人雅士啊，是有钱人当时去那儿盖别墅呢，
嗯、风
景好，风
景太好了。
嗯，
然后呢，什么牡丹、芍药、栽如稻麻，什么意思？稻麻，好家伙，跟种水稻似的，
密密麻麻的，
这一片不是水稻田。好是种的芍药花，种的牡丹花，
嗯，
你想这地方的景致那不得了。
对，
那说了半天这地方为什么适合呢？它跟它的自然条件有关系，它属于是什么呢？就是永定和洪水冲击的这么一个算是冲击平原。
嗯，
咱能知道这冲击呢它是几倍的一侧，它是一个扇形冲击，大家想啊，扇形冲击就是一个扇面。
嗯，
那么扇面冲击呢它是扇面的一个扇骨几倍这一侧。
哦，
所以呢就造成它这地方呢土质非常的肥沃，
哦，
而且水源非常的丰沛，最关键呢它的土质啊呈弱酸性，这只要是喜欢养花的人都知道，弱酸性的土壤对花木长势非常的好。
哦，
哎，弱酸性土壤，而且呢它这个里边呢属于是溶肥渗水，就是土啊它能把这肥料给溶进去，并且呢渗水性很好，因为咱们种花特别在意一点，就是怕它不渗水，
把花根泡了，
对，它烂了。所以为什么咱们买花盆，
嗯，
甭管瓷花盆还是瓦花盆，
嗯，
也都有窟窿眼儿，
对，
就是为了水能渗下去。
嗯，
花需要水，水多了就沤烂了。
嗯，
并且呢，还有就是它的土质，如果这土质是沙子，种不了花，对吧？
嗯，
如果是粘土，咱就说那种黄土胶泥也种不了花，
嗯，
太粘了。
对，
把那根全包在里头了，水渗不下去，即便渗上去出不来。
嗯，
所以它这土呢特别的好，松软肥沃，然后呢，
哦，
装盆里的不粘手。
嗯，
浇水之后呢不板结。何为不板结呢？好多土不好，浇完水呢这土就成块了，
对，一疙瘩一疙瘩。
对，而且倒盆的时候不成坨。
对，
所以这个它这地方的土就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原因它成了 花香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怪不得。
哎，那么咱还得说呢，说这个当时这个花香也带动了北京城一些地方的这个花木产业，或者形成了北京几个非常有名的花卉市场。
嗯，
分别在哪儿？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
好，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买盆鲜花过大年。刚才说到咱买鲜花肯定奔花香丰台，对吧？这丰台的花香历史是由来已久。刚才说了这地方为什么适合种花，说到因为它是这个永定河的冲积带，所以呢它这土质水质非常的好，适合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去养花种花。
嗯，
那么下边咱接着说这地方有了，刚才说了有一个丰台十八村，对吧？这18个村呢全都是以种花为生或种花有名的村子。这地方呢叫黄土岗乡，就是这十八村呢归黄土岗乡管辖。这黄土岗呢，其实咱说了明清时期的史料就记载黄土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地理条件
啊，
冲积带形成的这个黄土的这么一个岗子，所以叫黄土岗。就是因为这地形这样，土质是这样。那么这黄土岗呢管辖丰台十八村，等到了1987年，为了更好的呢借助这个地理优势发挥这花香的品牌作用啊，这丰台决定把这黄土岗更名为什么呢？花香，就是咱现在说的这个丰台花香。那花香讲完之后呢，咱说了它也带动了城里边的一些产业。如果说北京内九外七皇城寺这么多的城门，哪个城门名字最好听呢？哎，得说是右安门。右安门以前叫花旗之门，或者叫右安花旗，旗呢就是一旗萝卜一旗菜，就是地里种的一溜一溜的，叫右安花旗，或者叫花门。因为什么呢？第一，那时候右安门美在哪儿？等到咱别说冬天或秋天，等到这个春夏时节，或者说呢这个刚开始入秋的时候，初秋时节，很多人呢上外边踏青啊，去哪儿？出右安门。
为什么？
除了右安门就是花香
哦，
你不买花也能看到成片成片的花海。所以看那个时候看花海是出右安门外，所以是踏青的好地方。
那要是那时候家里有一个比如说骡子或者马，拉个车坐在车上，那就
带点吃的
自驾游
了，
了
不得吗？中午在外头吃一顿，晚上再回来。这是说这都门里边的人出去玩从这儿走特别的好，叫花门。第二一个呢，守城的官兵在这个楼子上都比别的楼子幸福。为什么呢？楼子高啊，那会儿没有高楼啊，站在右安门城楼之上往南边一眺望，满眼的花海，这当兵的在这儿都比别地儿幸福。
幸福。
所以你看这地方，就是说咱说的嘛，说美臣千百散入东门，就一堆人挑着担子散入东门，进了都门之后去卖花。这都门特指哪儿啊？其实特指的就是右安门
啊。
从右安门鱼贯而入，哗分散开来，
嗯，
在北京城各个地方开始卖花。哎，那么城里边呢，于是乎就形成了花市。哎，咱说这清朝呢，北京城比较大的花市，第一在宣武门外菜市口西边下斜街，就是现在的宣武医院附近
啊。
每月逢三、初三、十三、二十三，卖花的都云集到这儿。哎，这地方呢，因为它得天独厚，离草桥不远，草桥进了右安门，从右安门奔这个菜市口这一路下来就到这个地方了，所以说它是路途最近的这么一个地方，在这儿摆这个花市。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崇文门外，这咱太知道了。崇文门外也有花市，现在叫花市大街。当年这地方呢也是一个花木销售集散地。哎，并且这地方呢还有意思什么呢？卖假花的也在这儿，就我说的花金。现在金先生家还住在花市大街附近。哎，因为我采访的去他们家，这地方呢就是真花、假花、绒花、绢花都有卖的，是一个花木集散地。而且那时候进城卖花很有意思，一般来说呢小本生意卖点少的两个圆笼，
圆笼是什么？
圆的圆的筐，说白了就是里边呢摆上各种各样的花，前面一个后边一个，挑着担子进城。这个咱们可以看历史照片或者一些风情画都有。再有呢还有就是卖的比较多的推这牌子车，但那会儿劳苦大众啊，他没有说骡子马，都是人推这牌子车，自己挂在肩上往城里边拉。这牌子车上呢就有好多的花盆，您可以挑。这是说的这个天暖和的时候
啊，
等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什么呢？专门进城送花的。
哦，
哎，大户人家想春节了
啊，
我希望订点花，你给我送来。
手机一下单啊、哦，
没
手机、哎、没
有手机下单这
说、啊，
那会儿呢，就是想订花，他给你送，送的是什么呢？一个也是一个大木的圆笼似的
啊，
上头呢得拿着纸糊一罩子，就是拿竹皮
纸糊啊，
纸糊一罩子，
嗯、
啊，为什么呢？它不透风啊。
哦，
它暖和呀。
路途当中，万一突然刮风了，什么下雪下雨了，
对，
弄坏了，
它不会因为这个气候条件的影响。
嗯，
这里边呢，中间再摆一个这个炭火炉。
哦，还要摆个炭火炉呢。
它里边得保暖
啊、
哦，哎，而且还得保湿。这样的话呢，前后两个笼里边都是人家订好的花、
嗯，
这花就不是卖的了。
哦，
为什么呀？您这挑一天没人买，冻死了、哦，所以得是有的放矢，你订我就给你送。
啊、
哦，这样的送进去，但这个花比春天夏天花就贵得多得多了。
哦，
所以你看，就那个时候还是咱们这老百姓啊，富户人家呀，
嗯，
在春节的时候依然可以用鲜花来装点自己的居室。
那真是从古到今都有，
并且那时候刚才说呢，它不易是在哪儿呢？就是因为那会儿的花洞子跟现在是不太一样的
啊。
现在所谓花洞子都不叫花洞子了，叫什么呢？现在叫温室大棚，
嗯，
对吧？温室大棚呢，高级点的用的是玻璃，
哦，
咱见过吧？
嗯，
就再不济的用的是这个地里的那种保鲜膜似的那种地膜，对吧？它呢，第一是雨雪它不太怕。我记得前两天是看这个新闻报道，
嗯，
南方很多地方，浙江，对吧？安徽很多地方降雪。当地的这个什么呢就特别有意思，说那个温室大棚，
嗯，
哎，它的成雪量是15毫米，
嗯，
就是这温室大棚的上面落15毫米的雪呢，它不会把这压塌，
嗯，
但是呢雪一度达到了20毫米，
嗯，
所以当地的这些个官员呢，组织这个党员呢和群众啊，就开始为这些农民呢义务的清扫这个温室大棚上边这个雪，
嗯，
它太多了会压塌了的，
嗯，
你看它能融这么厚的雪
吗？
哎，那个时候可不一样，它什么呢？它只有纸。有人说那纸怎么糊这温室大棚啊？所以比较麻烦。这纸呢，我讨教过，这是油纸
啊、
哦。这油纸就是以前糊散的这种纸
啊、
哦，不透水。
嗯，
所以说呢，下雪也不怕。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啊，那它的这个承受风的能力，你咱上次也讲了，说北京城冬天刮的风，
嗯，
可比现在邪乎的多，
对、
嗯、对吧？所以这也是比较麻烦的
啊、哦。
而且呢，纸还有一个问题。它不像现在玻璃或者说这个地里这膜一样透光，
嗯，
植物需要光合作用，它透光性就差
啊，对
对吧？想透光性好，这纸就得薄，但是纸薄了不经刮不经造，
嗯，
纸厚了又不透光，所以那会儿培育起来可比现在难得多，
真是
就在于这儿里边呢还没有像现在温室大棚里边现在都暖气了，
嗯，
我们去草莓采摘里边都暖气，
嚯，
那会儿可没有，那会儿全凭是地里边啊龙火烧炭龙火。
哇，
一边龙火还得一边呢弄一个地沟啊，那沟沟渠似的，还得倒水，你光热坏了死了、
嗯、
连热还得再蒸，湿气还不能少，所以你看那会儿非常之麻烦，
嗯，
所以它价格为什么高、嗯、那么那个时候呢还有就是说咱这地方右安门外这地方花香说了景色特别漂亮，对吧？所以清代的举人呢就写过这么一个诗啊，叫做《丰台看花歌》。
嗯，
这里边写的非常有意思，说什么呢？四月晴和芍药开，这时候呢已经是阳春三月过了，都四月了。
嗯，
按现在话说呢，应该是五一劳动节。
对
啊，农历四月芍药花开了，万紫千红簇丰台。大家能想到吗？现在咱们很难用万紫千红这个词来形容丰台，在我说的刚才这清代的时候，用万紫千红来形容丰台。
那很漂亮，
相逢聚是看花客，在这儿大家见面的全都是打城里特意来这看花的，
嗯，
日暮歌声家道回，等到天快黑了，太阳夕阳西下了，
嗯，
家道回城，这一天玩的挺美、
哦、是
那时候花香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花香其实到现在咱也说了一直都是一个以花为产业的，
嗯，
现在说这个玉泉营花卉市场啊、
嗯、
什么花卉大观园呢，
嗯，
哎，都是建在那边，一直没有变。
对，我现在去过一些花卉的一些集散就市场哈，
嗯，
它就是一个大就是卖菜的市场一样的一个大大的棚子，里面呢这门口是那种拿那个就是棉门帘盖着、
嗯、
进去以后呢，现在这个行情就普通的一小把花吧，
嗯，
大概也得25到40不等。
你买的是什么花？
买的是类似于就是有点小，
你别蒙我天天去、
啊、有这个有一点
鲜花，
鲜花
先切花，
先切花，有一点就比如说牡丹有一点 然后有点小野菊，然后还买了一点，就是龙胆稍微好像贵一点点。就这些花吧。
哦耶，那么咱说那地方种花，现在什么花都有了。
嗯，
它那个比较有名的花，刚才说了一个是芍药花，还一个是什么花呢？还一个就是茉莉花。
哦，茉莉花，
哎，茉莉花非常的有名。咱都知道北京人喜欢喝茉莉花茶，因为北京水质不好的原因，茉莉花茶能盖住这水的这个碱性的味道，对吧？那么茉莉花茶，这茉莉花其实北京并不产，大家想过这问题没有？但清朝的时候，北京人就是喝茉莉花茶。
哦，
据史料记载，慈禧也喜欢喝茉莉花茶。那么这花从哪儿产来的呢？就是黄土岗，咱说的花乡这一带，就是北京产的茉莉花。来熏制北京茉莉花茶，当时给一些大茶商，包括说张一元的吴裕泰，现在当然了，人家在这个哪儿还是在这个西湖那边，你都有自己的茶叶种植基地
啊，
像张一元、吴裕泰都是自己的基地直接运到北京的，包括每年这西湖龙井第一茬都是连夜飞机运过来，
嚯！
但那会儿咱说的是清朝的时候，人家这些老字号熏制茉莉花茶用的茉莉花还是咱北京的
啊，
花乡产的茉莉花。并且呢，说实话，这花乡产的茉莉花好在哪儿呢？北京的气候条件昼夜温差大，日光照射强烈，所以说这儿产的茉莉花的香气远比南方的茉莉花啊还要香
啊、
所以很多老人说那时候的味道现在尝不着，尝不着了。为什么？就是现在你不会用北京的茉莉花来熏这个茉莉花茶了，
对，
都是用南方福建那边的
原材料不一样了。
对，那么那个时候呢，说白了，摘这个茉莉花还是有一定技巧的，包括熏制茉莉花茶
哦，摘都有技巧，
哎，摘和熏都有技巧。所以呢，咱们下节回来说一下这茉莉花茶的熏制和这个花是怎么采摘的。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买盆鲜花过大年，就说到了花乡，其实以前呢在清代就培育茉莉花，咱们这儿的好多茉莉花茶用的是那儿的花，而且摘花是有讲究的，一定得什么呢？一般来说下午四五点钟，还得选那个花啊含苞待放，因为花农说什么呢？这花一旦是盛开之后香气就散了，哎，
哦，这样的
熏制茉莉花就不行了，所以是含苞待放那种花，在下午四五点给它摘下来，弄一个大的笸箩竹子编的，然后呢把这个茶叶放在上面，上边满满的铺上一层白色的茉莉花，就等着这得熏制一宿。当年央视一个片子叫《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他用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连夜的这个拍摄，就是长时间的拍摄，然后是那个快放，你看到这花摘下来，在这个笸箩里边，它还会有一定盛开，就它还有动势，这样的话呢，等到第二天把这个花瓣全都给摘除。所以说呢，这儿也有一个问题，特别好的茉莉花茶，这茶叶里边到底带不带茉莉花瓣？这是曾经我在别的节目里也问过
啊
观众的。就是最好的茉莉花茶里边是不带茉莉花瓣的，
为啥呀？
它必须得摘干净了，因为品质稍微低一些的，里边会带茉莉花瓣。
带一点就带一点呗，反正泡水喝。
不，你喝的是茶，喝的不是花，
哦，
你喝的是带花香的茶叶，而并不是说喝的是花。
哦，就是为了
有
的
那种啪，这一杯泡完之后，好，上面飘了一层花瓣，那就不对了。
哦，
这就不对了。而且呢，根据你的个人的口味，可以熏几遍。所以北京呢有说这个熏七遍的。但一定在这花期之内，你可以连着熏七遍，这茶也就更香了。哎，这叫茉莉花熏。
哦，
哎，这是北京人喜欢的这个喝的这个花茶，
含苞待放的时候摘下来。
并且以前呢，
啊，
咱们说到这个，说完了茉莉花茶之后呢，再说这个花香的这个花，花香还出什么呢？出这个花把式、花匠，对吧？
啊，
以前的老手艺人，因为现在如果你要去花香，采访当地农民，你会发现很多农民祖上祖辈传下来就是干这个的，他爷爷可能就干这个的。
哦，祖传
就是当年清朝给城里边富户人家伺候花草的。
哇，
哎，所以很多老人你采访他会有很大的收获。比方说告诉你，我们家祖上老爷子手艺好的什么地步呢？花把式能够控制花开花的时间，能够精确到小时，我说下一小时开花就开花，他能精确到这个地步。
哇塞，
因为你想以前用花的地方很多啊，办个这个喜事，办个寿事，对吧，这寿宴都要用花，那我当然希望说我办宴席的这一上午花是盛开的，那怎么可能说这天就盛开呢？他能给你控制。
哇，
宴席开始头一钟头花开了，啪摆在屋里多提气，对吧，多有面子。哎，他就说呢，用的什么呢？第一是用的温度，
啊，
用温水是可以促进花开的。
嗯，
比如说咱买一些先切花，不是土栽的，
嗯，
买回家不开花，用40度左右的温水，别太高，
嗯，
用40度的温水或40度以下，37、38度的温水，你泡就比那凉水泡的花开得快。
嗯，
防腐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自来水，新鲜的自来水，
嗯，
它里边的余氯可以杀菌，让它的凋谢慢一些。
哦，
还有的花农说什么呢？水里边放一些白糖，也能使它的凋谢速度慢一些。
哦，
所以你看它开花和凋谢它都能控制。
是啊，
这是好的花农。并且呢，他们说这个花把式的手艺啊，还有几个字总结，什么呢？有这个拉粘靠，
拉粘靠
这边不一样。比如说，
嗯，
这个拉，他们说什么呢？就是把这花卉得弄出造型来。
哦，
这属于拉这种手艺。
嗯，
然后呢，贴，把两种不同颜色的花啊，给它贴在一起，紧挨着，它有一个奇妙的现象会发生。
嗯，
两个不同颜色的花会串色儿。
哦，
串色就形成了一个新鲜的颜色。他说这个是贴，然后靠呢，就是把这个供养能力小但是花型比较漂亮品种啊，给嫁接到供养能力大的这个植株上。
哦，
属于一种嫁接的手段。所以你看说那个时候的花农就会这些东西了。
哦，
哎，另外呢，刚才说了茉莉花了，下边呢也说说咱们在家里边养花注意点什么。第一就是注意花盆。
嗯，
这花盆一定得是透气性好的。
嗯，
其实我们不太建议用什么塑料花盆、瓷花盆，不太建议。
嗯，
最好的就是瓦的。
嗯，
瓦花盆它透气透水。
嗯，
并且呢，花盆底部啊得留一小眼儿，为了透水。
对。
再一个呢，就是买回家那花容易死，有的时候为什么呢？
嗯，
你把那根系啊给它留一点空间。
嗯，
有的会养花的人呢，在这盆里边先垫一层报纸。
嗯，
在上边再撒土，撒完土之后再。植株，
哦，
再拿土埋上，它得留点空间，给它的根系留一些空间。
我见过，
哎，这是有用的
啊，
知道吧？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时候呢，水仙花开始畅销了
啊。
你要现在买的话，泡起来掌握好的话，过年这几天家里边盛开水仙。
嗯，
但水仙呢，北京人叫晒水仙。
嗯，
就是这水仙花呢，有的是光长挺的，不长叶子，跟葱似的。
嗯，
为什么呢？
嗯，
现在温度过高。
哦，
就是白天呢，你可以什么呢？可以放在室内。倒上水晒着它，
嗯，
然后呢阳光充足地晒着它，
嗯，
等到晚上的时候呢这水不必蓄，
嗯，
也不用等干了，也不必蓄，就是我个人经验放在阳台，
嗯，
不用怕冻，不用怕冻坏了，没问题，它绝对不怕冻。
嗯，
白天搬到屋里窗台晒，灌上水，冬晚上搁在阳台冻着。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挺长得很慢，那绿叶啊很矮，
嗯，
就滋出花来了。
哦，
如果你想让它及时开花呢，你可以再加大一些晒的这个
力度。嗯，
哎，它可能花开的就稍微的早一些。
哦，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经验，因为每年都是春节都养这个水仙花。
哦，
另外呢就是呢我们去花卉市场一定要注意啊，花卉市场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花的叶子特别的亮，这儿提醒大家为什么特别的亮。
嗯，为什么呢？
光滑亮，它打的叶蜡。
哦，
它这个蜡全喷在叶子上，拿毛巾一擦，它那个叶子是油绿油绿的，
对，
非常漂亮。
好多玫瑰就这样的，
大家记住，玫瑰没有这样的，
没有吗？
没有这样的，都是大叶片的才会喷这个蜡。
牡丹这样的吗？
玫瑰不会，牡丹花也不是大叶，
是吗？
你看就不养花，
那得多大才算大？
金钱树，
是吗？
金钱树这种咱都知道，哎，招财树这种叶非常大。
哦，那样才算大，
一扎多它会喷这个。
哦，
哎，喷完之后呢，一擦很亮，对吧？
啊，对。
感官效果特别好，但各位千万不要买。为什么呢？这个蜡喷在叶面上之后就把叶面的毛孔全都堵塞了，
这样的
它就不会呼吸了，回家之后就只有衰败的份儿了，
这样
慢慢就烂掉了。
哦，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品相好我就买这个。
嗯，
那叶面啊不亮那是自然颜色，
妈，
油亮的那个是不自然的颜色，
怪不得呢。
所以今天呢咱们介绍了这个花香的由来。
嗯，
古代人怎么种花。
嗯，
哎，那些花是怎么形成的。所以说白了呢，这个题目非常契合咱当下的这个时令。快过年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周末的时候没事儿，咱们呢溜溜花香，到花卉市场买两盆娇艳的鲜花，装点居室，迎接新年。
对，感谢阿龙给我们今天带来了一期哈非常有生活情趣的内容。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看时间要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的是律动工体北。
已经决定好了，做个做梦的人，一个不切实际的人，就 就算青丝变成了白雪，皱纹也渐渐爬上曾经光滑的脸庞，就算心里的梦永远不能实现。希望我是特别的，拥有神奇的力量，因为在很久以前有一种不能忘记的声音，它将我唤醒，带领我穿越现实的迷雾，在哪里我才找到真正的自己。于是我知道自己不是随便的花朵，只为梦幻的声音而绽放。虽然一切就像流水奔腾不复返，那些声音枯萎。感谢音乐能让我发现一个更加完美的世界，所以决定好了做个做梦的人，不切实际的人。就算青丝变成了白雪，皱纹也渐渐爬上曾经光滑的脸庞，就算心里的梦永远不能实现。一生